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
我来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免得你晕头转向。
哎，这个风向跟马歇尔会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他确实本来不见得应该是一件大事，因为终究马英九其实并不具备有任何的公职，甚至于他还不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呢，因为习近平确实给了马英九非常高的一个规格，而且你也看到中国大陆其实非常高的态度，然后来看待马英九这一次的访问，我们大家会有几个指标来看待。美国的反应也相当的正面啊，其实比我预期的要来的正面。我并不是说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立场可以指指点点，只是美国之音很刻意的请美国国务院来表态。结果美国国务院表态的方式是正面的，我相信也出乎美国之音的意料之外，或者可能这是安排好的，要传递出来的讯息。
美国之音就是美国的新华社。
哎，有道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呢，来为大家解析马习二会呢对于台湾、两岸以及亚洲地区的影响。可是同时间，美日峰会啊，今天早上刚刚举行完，然后也确实达成了一些国防还有投资的协议。其实日本跟菲律宾都有大丰收，我们也来解析一下。今天邀请两位大家非常喜爱的来宾，首先第一位呢是赖以谦赖老师，
首先欢迎，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郭正亮亮亮，
大家欢迎，
大平，
两位博士，谢谢。好，我们先从马歇尔会开始啊。那么，其实，新闻最早接到的，当然就是前面的那个十分钟主要的画面。后面呢，两个人有一个小时的谈话，当然这一些大就这些学生们其实都在现场啊，所以他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秘密，
不会有什么秘密，
也不会有任何重要的协议。
对。
可是呢，重点都是在于气氛以及传递出来的讯息。好，那么，所以马英九的态度跟习近平的态度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习近平的规格给马英九的规格，其实那个规格之高，我认为在台湾当初在想象这件事情的人都没有想象到。当然我们也看到说美国的反应也很特别，我先告诉大家，这个美国国务院之所以要反应，并不是他自己主动的，而是应美国之音提问，对不对？好，那他们就会回应美国之音做背景说明，所以他不具名的官员，可是绝对是国务院的官员，这毫无疑问的。第一，美国之音为什么要问这一题？那美国之音问完这一题之后，美国国务院很刻意表达了正面而支持的立场，这背后又代表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最后，大陆不只是习近平给予马英九的规格很高，我们看到《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大做这件事情。尤其是呢，第一天你看到是头版头条，而且那个版面的位置还真的是蛮大的。
央视也是连续两天都是头条新闻，
所以它反映的是北京一定有一些讯号是要传递出来的，而美国也一定有一些讯号是要传递出来的。中美在这件事情上面正在传递什么样的讯号？央视。
我觉得美国这边放出来的讯号很明白，就是欢迎两岸对话，因为两岸没有对话已经很久了。那当然过去蔡英文的时代啊，那两岸之间确实没有对话。那现在是马英九，他的身份不一样，马英九跟夏立言的身份是完全不同档次的。
对对对对对。
一个是台湾的前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就是中华民国总统，然后也是前国民党的党主席。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在他卸任前的时候，到新加坡跟习近平有一次的会面，然后我们不要忘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连战的破冰之旅，
2005年，
对，那时候也在东大厅，也在东大厅我有去过了啊，那时候也是在东大厅，这次还是选择在东大厅，有薪火相传的意味，也就是说连战破冰，薪火相传。现在马英九接棒
的和平之旅，
和平之旅也是薪火相传，那也就是接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有巧思的，也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大陆安排任何会见啊，特别是对于特别敏感的议题、特别敏感的政治人物的会见，都是非常用心的，包括花的摆设，包括什么都有意义。例如说，我们看到他过去召开的一些会议中， 他会根据不同的特色摆一些不同的盆景。
我听说了，他们就是包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几点几分几秒，习近平要站在什么位置点，他们都是事先要规划的很细腻的。
哦，我因为参加过两次，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个礼节是不能错，而且他们本身的接待的规范里面，他们都很专业，他们都知道什么时间会引导你到哪里，然后就定位站在哪里。那之前他们都会很细心很细腻的会提醒你说啊，这个可能不能带，这个不能做，这样的啊，他们会很细心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媒体高度关注嘛，所以媒体记者都在拍，
对，不希望出差错，
对，你任何一个小小动作或者什么都会引起媒体的骚动，他们会把焦点放在哪里，那就破坏了本来要主谈的那些严肃性跟主体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代表他们的专业性。那美国的反应，我觉得他等于是希望说啊，这个两岸之间在管控危机里面，如果马英九也能够建立起一个对话的管道，这不是一件坏事情。
你觉得美国之音刻意去问美国国务院是美国国务院受益的吗？
当然是啊，因为刚刚向龙讲得很明白嘛，向龙讲得很明白，美国之音就是美国的政府的传声筒嘛。
所以重点不是只看美国国务院说了什么，重点是看这个说法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其实那是有美感的，
而且第一时间就出来，不会说等到几天的酝酿，
对，
第一时间就出来，因为这美国国务院早就准备好了，然后要美国之音做球给他。然后他把这个讯息释放出来，他也在提醒赖清德，我觉得因为民进党看起来，美国对赖清德事实上还是有若干的不放心。如果美国那么信任赖清德的话 ，AIT 不会一而再再而三来，而且在这一次挑明的就是我要看520的讲稿。我个人的推断是讲，美国要求的就是520的讲稿要经过美国看，而且要经过他审批，而且呢，你赖清德不能够脱稿演出。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是绝对禁止你脱稿演出，所以你必须逐字逐句的给我念好。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对赖清德也没有很大的把握。那对于拜登来讲的话，你看他的一个反射性的动作就能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赖清德当选的时候，人家问拜登说：“赖清德当选了，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不支持台独，这叫做反射性的反应。反射性的反应代表他的最深的抵触里面，他知道这个人是搞台独的。
他压力很大。
那这个部分里面，我美国觉得我可控不可控，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也释放出这个讯息。另外，我觉得习近平释放的讯息更明白了，直接打脸美日的政客。就说你们一直在鼓吹说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菲律宾有事，然后又在鼓吹说2027年台海之间要战争，然后呢现在岸田文雄跟拜登又跑到美国去又在那边联合声明里面又讲说台海不能有事等等的事情，其实我告诉你，台海根本没事，从来没事，谁说要打？就是你们美国跟日本的政客说要打，我们是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一家人在家里面哪一个事不能解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温柔的一个讲话。那么这么温柔的讲话中，其实明白地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你美国的华府的政客在炒作两岸要打仗的议题，就是你们在搞台独。因为你们要搞台独，你们才会炒作这个话题。然后因为台湾的民进党要搞台独，才会炒作这个话题。可是你看最新的民调也出来了。最新的民调里面，主张维持现状的占大多数，主张台独的不到三成，这代表什么？主张独立的已经萎缩到只剩不到三成，它不代表台湾了。所以主张独立的已经不代表台湾，那不代表台湾的赖清德当选，那他也不代表台湾了。所以我觉得绝大部分人他是维持现状，但是主张独立的是少之又少了，已经在萎缩了。而这种情况如果继续萎缩，这代表什么？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其实是有效的。如果没效的话，怎么可能短短四年内从817万张选票变成500多万张，整整跑掉259万张选票，而且那259万张选票都很珍贵啊，因为都是年轻人的选票，
相对年
轻，对不对？那他们跑去，有人说，哎呀，他是给柯文哲，柯文哲主张两岸一家亲，这个是，然后国民党说，我现在回来九二共识了，好，两岸一家亲跟九二共识你加起来的话，那主张独立也不过就不到40%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讯号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就代表什么？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其实已经有效了。 表面上看起来，哎呀，怎么那么软呢？啊，软的有效，有效才重要啊，不是软跟硬的问题，是有效跟无效的问题。
好，所以呢，这边我再请教一下郑亮，这件事情啊，有几个这个层面哦，可以来观察。一个是双方在会面的时候，双方所释放出来的讯号是什么？就习近平释出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讯息，而马英九又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第二层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在台湾内部，到底未来这一条路上面，习近平给的这一个道路，它到底有没有可能被台湾大多数的民众所接受？这个机会到底大不大？因为这也牵涉到说，台湾后续还会有人陆陆续续的往这一条两岸交流的路走吗？不是只有马英九，而其他够分量的人又有足够接棒的能力吗？这是两岸的部分。但是今天的发展，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美，因为是在中美竞争的大架构之下，而中美又是如何的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比较不像是竞争关系，看起来我反而会高度怀疑是已经谈好的。因为这就回头来看说，这次马英九出访，我想大家都注意到赖清德跟蔡英文是没说话的，当然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个个跳起来，可是赖清德跟蔡英文是没说话的，这背后有美国的压力吗？我来请教一下郑亮。
我觉得拜登在第一时间对赖清德说不支持台独啊，他就是希望台湾不要变成变数嘛。因为他今年根本没有想要处理台海问题了啊，就是光是加萨跟乌克兰，还有他要选举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当然乐见有稳定两岸的任何的行为了，那这个就是对话嘛，啊，可是我觉得习近平他想的不只是这样嘛，实际上重点不是马英九讲什么，而是习近平讲什么了。
对，
不过马英九铺陈一路铺陈到北京之前，他的基调就是中华民族认同，这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包括黄帝林啊，文化历史上还有比如说抗日啊，那我觉得习近平他对马英九等于就是提供一个新的文本啊，就是说和平统一确实就是大陆目前的基调，那他愿意用更松的角度啦，来让台湾各界有参与的空间呐。
对，所以他用民族认同的方式，对
对，
而不是用体制融合的方式。
我虽然他有那样的发言呐，比如说是同一个国家啦，同一个民族啦，可是他也讲说，只要两岸都是认为是中国人，就可以坐下来谈啊。所以我也看到金灿荣就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如果赖清德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就有机会坐下来谈。
对，还不是中国人哦，还中华民族。
对，所以我是觉得，金教授当然也了解这个中央的立场嘛，所以我今天就有一个朋友立刻寄给我一个民调啊，那我也立刻转发给一些国民党的朋友了啊。美丽岛在2023年4月做过一个民调，去年四月啊，那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台湾是57.5%，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是28.9%。你看差异如此之大，
其实有30%的差距。
对，就是表示中国人这个概念在台湾长期被
污名化、
误导。
对。
那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毕竟还是中华民国主张的概念嘛，
对对，
而且20到29岁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有51.7%，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国民党一个鼓舞了，就是说国民党给我感觉就在过去啊，实际上坦白说这次选举你说大陆的论述有没有用，我就不觉得是大陆论述有用了，是大陆的行动有用嘛，所以大家想要避战嘛，就是认知到台独有战争风险，我认为赖清德的票是这样掉下来的啊。可是国民党并没有提供积极的概念，
对，
他讲的只有九二共识反台独，可是这并没有提供你希望两岸变成什么，你的愿景是什么啊？那这个当然是从2016马英九卸任之后，因为国民党陆续陷入内部的混乱，所以对于两岸的论述就没有任何发展，
对。
那这个事实上就包括你愿意跟大陆交流什么，建立什么，
对，
那希望两方未来成为什么啊？ 那结果你可以，你只要去跟国民党的公职讨论统独问题，那大概都避之唯恐不及了啊。那可是我觉得习近平他是在这里算是很体贴了，他是提供了就是说，你可以从中华民族、从中国文化的概念来切入。
我其实也高度怀疑，这恐怕是马英九出发之前已经跟北京形成的一个默契。
我跟你讲啊，我事实上也有很多蓝营的朋友，那刚刚就有一个朋友寄给我说，张亚中已经讲了两年了，
就中华民族认同。
对对对对
对，
他就说可以从这里切入
啊，本来就是啊。
而且国民党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赢过民进党的议题跟两岸有关的，大概只有 B 站。那民进党当然也会强调他要 B 站啦。可是你可以去看到，比如说你要主张维持现状，你也搞不过民进党啊，因为很多人是主张先独立，先现状再看独立嘛，就是有点还是投机啦啊。那或者是认同台湾人的就居多嘛。
对。
可是那个政大那个民调长期都是问台湾人跟中国人。
其实没有问中华民族
的事情。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次我觉得习近平的论述就提供这样的一个认同的空间。
那你觉得美丽岛电子报去年四月做这件事情，这背后不会突然凭空冒出来的吧？应该是有想法的吧？
戴立安跟吴子嘉本来就是关心两岸的人呐，啊，这个动机我就不细说了。我只是在跟你讲，就是说，如果国民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来切入
的认同，
那我坦白讲，民进党就会陷于被动。
对，因为你总不，因为现在看起来，民进党很想让大家认同说我们都是南岛人，可是这个在台湾被接受度很低，很低。对，
你讲台湾人啊，大概会接受，因为这个概念也混淆了很多面向。比如说我生在台湾啊，我当然是台湾人啊。
对。
哦，然后他再进一步说，你说中国人就是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台湾就很容易被扭曲掉啊。那中华民国就一点空间都没有嘛啊。那事实上国际上的实力对比也确实很悬殊了。可是你如果从中华民族切入、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切入，那台湾就找到了一些发挥的空间呐。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民众的感觉会不太一样。而且从这里切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习近平会讲出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他对中国大陆未来越来越有自信。
对，确实是。
他就是觉得说，我既然对未来有自信，那我先让你来认同你是中华民族，那自然而然你就会逐渐发现我的好嘛。嗯嗯。所以我不用一下要你一步到位哦，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一次的论述是有很大的开创的空间呐，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急着要在五二零之前请马英九过去了啊？就国台办邀请了，就他有一个论述要说了。那这个论述当然不是只有针对台湾，他也针对美国。因为事实上在旧金山，习近平就已经公开跟拜登讲了，说：“哎，你支持我们中国的和平统一吧？”对不对？那美国到现在都没有回应嘛。可是有陆续的有一些学者开始写文章。比如说外交事务季刊那三个学者啊，葛莱仪他们，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梅慧玲，他们都在讲说，你绝对不能够，他用的概念叫再保证嘛。
对，
他说你不能只是去威慑中国，
对，
你也要让中国有一种信心，再保证说美国是有可能支持和平统一的。
事实上，美国不断的强调吓阻与再保证，
对，
结果经过了这几个月下来，他们发现赖清德最多都只能够接受到吓阻，
对，
再保证这件事情，他是一步都不愿意往前进的。
他做不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美国。
而且我讲白了，他的阻隔让人家觉得他可能要搞台湾认同运
动，真的，真的，真的，
是啊、
真的。
对啊，所以
对美国来说，如果要不出事的话，他可能必须要高度期待国民党或民众党这边在再保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所作为。
当然是啊，
不过讲到这，我觉得有点遗憾啊，因为这个还是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对啊。
哦，我记得我在2014年啊，那个时候跟着宋楚瑜去北京嘛，那时候见到习近平的时候，因为他们请我拟稿嘛，所以本来跟习近平的对话的稿子是我拟的，后来其实大陆那边也同意嘛，都觉得哎，这个稿子是还不错的。后来宋在最后的时候又把它改变到北京大学的演讲，那北京大学的演讲的稿子那就弱很多了。 那如果说是跟习的对话里面用这个稿子的话，那我觉得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在一四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应该要去先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
对，我也觉得。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应该要把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提出来。那中华民族其实它的灵魂就是中华文化。
对。
所以你推动的中华，
可是这也有血缘关系的问题啊。对。
因为我们华夏民族最早的时候就是以文化认同构成民族，我们不是用种族、用族群来构成民族。
对。
所以你接受华夏文化，你就是华夏人；你不接受华夏文化，你就非华夏人。嗯。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更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奠定来的基础了。
对。
所以那时候在拟稿的时候，我就认为说两岸之间应该要共同成立中华文化委员会。好，那个时候其实是环境是蛮好的。那其实大陆也有意愿，因为如果说两岸成立中华文化委员会，来透过这个媒体，例如说电视、电影、小说、诗词，甚至服装各方面，你可以办很多很多活动，然后就是把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这种经过淬炼的最美丽的中华文化来表现出来，不管是艺术、故宫、两宫的这个河流啊，例如说后来的还有这个
《
富春图》的这种，其实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做不完的。那很可惜了，我觉得现在十年以后再重谈一次，我希望马英九能够接这个棒，就成
立。不是马英九接这个棒，因为马英九已经接了这个棒。我觉得是国民党要有人接棒，而且民众党也要有人接棒，他们必须要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而愿意接棒，这才是重点。那所以我这边就要请教一下湘龙哦，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刚刚郑亮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像。美国短期上面他有一个强大的需求，台海之间不能出事，但他现在能够做的，在他政治上能做的，就是不断的用吓阻的方式，然后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他们明明知道需要有一条再保证的路，可是他们现在找不到人做。这就是习近平，我现在主动，我让台湾有一个可以让两岸之间有一个融合的机会，而这件事情他体贴到台湾在体制上面的恐惧，所以他把身份认同这件事情的门开得很大。关键点在于在台湾有没有人会接棒，因为如果只有马英九一定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他必须要有足够政治分量的人要能够知道。
我补充一下，而且接棒最近将发生的事了，因为我已经得到一些讯息了。这个五月洪秀柱可能会带200个学生去大陆，
对，
然后王金平、郝龙斌可能都会去。那据我了解，还有2个立委团，所以一直都是6月啊，所以连续5个团都要去。
你这样就说明了为什么现在民进党突然冒出来说，对于立法委员到中国大陆也要提前经过许可。
你看他们案子能不能
通过？问题是那个不会过了，
没错，
那个不会过。
可是他凸显了一件事情。湘龙，其实注意到这件事情可能产生的台湾政治认同的板块移动这件事情，民进党比国民党灵活，而且可能已经嗅到了，所以才会说你们立委团如果要去中国大陆，我应该要予以限制，这是他们的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说的嘛，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对于炎黄子孙这四个字，他作为主要攻击的对象，你就看出来他确实担心这一个中华民族认同这件事情在台湾产生的冲击。你觉得未来在台湾内部或者在亚洲地区全世界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这其实有点趣味性。第二就是说，因为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空气在改变，那尹锡悦大败，但我们或许谈到岸田现在是民调剩下10%，如果年底拜登再败，东北亚所建构的那个反中的那个框架就垮了。好，那但是倒过来讲，中国今年开春以来，我在看北京在干什么。后来你会发现，北京总体来讲，北京呢，北京不但没有那种的因为担心什么所以呢关门的感觉，相反，北京把门打得非常开。你看他对于美国的交流，其实是北京把门打得很开。你就算来了，讲一些的莫名其妙不礼貌的话，我还是让你来。他对欧洲也把门打得很开，特别是最近对欧洲的开放的商务啦、观光签证，哇，那个真的影响
未来一段前，你就可以看到消资访中的。
对，然后你看他对东盟， 他对东盟的门也打得很开，所以现在跟东盟的观光了往来旅游，像最近越南如果这个消息确定，因为路透社讲了，越南即将呢要开始建高铁，两条直接呢进大陆，一条呢从河内的往南延伸到胡志明，那个全线都会是中国规格。
那两条，一条到广西，一条到云南，
对，都是中国规格。那个对越南是个天大地大的决定了，越南要走到愿意跟中国高铁共轨，
车同轨，
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政治决定。同时告诉你，就日本在过去在越南身上所有花的那些的功夫呢，都没有用，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好，那这一次的这种的改变，中国大陆的总体把门打得更开，也体现在这次的习马会上面。习马会上面就是习近平要做到这一步不容易啊。我说第一个，他除了当天线条很柔和，就像今天在座两位聊天的感觉就很轻松，就是
对。
就是他其实做得很宽啊，他不像平常有点严肃性，他做得很轻松。第二个就是他给你的规格完全没有要穿你小鞋的味道，东大厅，然后呢媒体的拍摄，你说实在的，马英九到底是口误或者是故意的都无所谓，之后新闻你照样播，然后呢也没有影响两天你刚刚讲的人民日报也好或者是央视也好，都头条处理，社论处理都没有影响，后面晚宴呢也照常。最重要是那三个叫中常委，连习近平在内，那三个除了大家说的最高规格以外，你要知道今天习近平跟马英九都是民意的少数，马英九所代表的两岸立场在台湾是少数，习近平的立场在大陆也是少数啊。
你就说和平的这个立场，
对，你要知道是两个就是说在民意当中的少数在对话，想要力挽狂澜。尤其我觉得台湾方面你真的要体察，就是习近平在目前这种的气氛下面仍然坚持一个合同的调子，在大陆的舆论圈子里面不简单，那个真的不简单。大陆你看大家呢 K 国台办 K 到这个样子，就知道总体的那个氛围就是对于大陆的两岸政策觉得太保守太温和。可是这一次习近平不但是温和，相反的，他连过去九二共识后面的那四个字他都放了，他都让你马英九讲了，
当着他的面。
当你马英九讲了之后呢，那这个学问就来，因为过去民进党呢不谈九二共识，不接受九二共识，就九二共识是你国民党讲的，北京并没有同意一中各表，北京从来没有谈一中各表，
从来没有。
可是这一次不管怎么讲，他公开讲了，那你民进党可以在里面去琢磨，如果真的有心要交流。可以把九二共识，哎，既然人家有新讲法、新提法、新做法，你要新的回应，这个是赖清德或者民进党可以开始思考，你的新团队已经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说，大家谈到了很多有关于民族情感的问题，一般人或许会觉得说谈民族比谈国家抽象多了，不过在两岸当中这很重要，因为国家的认同啊，它不太科学，可是民族的自我的认定。以现在的基因工程来讲可以很科学，我告诉你就是为什么南岛民族吵不下去，因为只要基因一比对就知道你在鬼扯。
他们台独学者有做过基因，他们有做过基因比对，后来发现呢其实就是汉人血统，
就都鬼扯，他们发现的就是汉人。
对，
好，那你说呢，可能有一些混到了荷兰人，可能有一些混到日本，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你说呢，跟南岛
很少，
所有的南岛族群的论述都是在语言学跟考古那个相对不精确的那个比对当中出来的，基因工程出来之后大家就闭嘴了，只有台湾的民进党一些呢不懂事的人呢还在呢卖这套论述，两岸就是同个民族，基本上面就是一家。所以当你谈到民族的时候，文化历史血缘过去常常被做文章，但他要告诉你血缘没有什么好做文章的，我们是一家人。那当呢习近平在谈到所谓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时候，中华民族既然是我们是同一个民族，那两岸一家亲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如果九二共识可以模糊处理，两岸一家亲呢可以表述，第一个对柯文哲来讲，台湾民众党是可以接受两岸一家亲的。那因此讲到这个坎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台湾民众党的交流应该没有问题。那剩下的呢是你民进党如何把握这个美国也认为两岸应该要交流对话的契机。 美国的态度了，我们当然也不会期待太高。美国呢，虽然那个国务院的不具名的发言人还要透过这么的绕口的方式呢，找美国之音精准的念完一段话，让他发通稿，他的意思就是不统不独不武啦，
对，
一样啦，就是他也不会支持台湾独，也不会支持台湾统，也不会支持海峡打，这跟苏立文的讲话呢是一样的。那在这个基础下面，剩下的就是民进党。因为我说了，在地缘的情势上面，现在呢，对北京来讲，它的战略空间的弹性大了。相反的，台湾的战略空间呢，现在的赖清德的战略空间的弹性小了。北京的空间大了，台湾的空间小了，要调整呢，就看现在。你光看到两岸之间呢，在因应海峡的情势的改变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其实有没有准备差很多。四月二号如果不是 Rosenberg 来，那金门的现场呢，大概就是呢实弹射击就开始了。可是实弹射击一旦开始，四月三号台湾就大地震。四月二号，你今天回头去看，如果你四月二号，你就是照表操课，对海实弹射击，两岸关系非常紧张。四月三号就发生大地震，你知道四月三号发生大地震之后，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注意，但它发生了，就是解放军的军机从海峡中间就消失了。
对，
大家都说啊，那个是因为呢实弹射击取消，所以他也呢做善意的啦，不是，他是因为地震发生了之后，两岸是一家人。
其实他有表达要到台湾来协助啊，但是被陆委会拒绝了。
所以他们的，我觉得大陆方面呢，在涉台工作呢，他现在对于那种的气氛的掌握，比过去要进步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面呢，不会有那种的延迟反应的情况。所以台湾在把握现阶段，我说了，习近平就是因为他是大陆的舆论对台的合同的少数，要抓住那个机会。民进党要帮台湾抓住这个机会。
民进党如果不抓住，台湾也必须要有别人抓住，这才是重点了。Mercury， 谢谢你的懂内啊，然后战乎局驻台北办事处副主任，好，没有啦，他自己开玩笑，他说关键是马英九代表不了国民党啊，他只是一个党员，要是能代表国民党，至少还有三成的选票。
哦，没有，国民党跟自动跳出来的人会远超过他预期。
我们可以来拭目以待。好，然后 Sunshine is nearby 啊，他说情感上不想理会九二共识，但理性上支持和平统一的努力和现实途径，不是不敢打，而是打起来的话无非就是亲者痛而仇者快，乌克兰和以色列巴不得都眼巴巴的等着台海两岸打起来，打得越大他们越开心，因为他们就解套了。林子，谢谢你的，他提到说大陆的信号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这次高规格摆出来的就是这个姿态，让台湾民众看到大陆对于两岸和平做出的最大努力，但是如果岛内最后无法理解或继续妖魔化大陆的善意，那么就有可能只是最后的努力了。其实也是我们不断要谈这件事情的重要原因。好，不过刚刚提到了美国的立场贺祖跟再保证，今天马歇尔会其实呢是那个再保证这一条路当中台湾跟北京在做的努力，可是在贺祖的这部分美国是不会收手的啊。美日非峰会其实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这个解读啊。美日非峰会呢完成了，然后呢也达成了很多跟军事的跟投资有关的协议，其实军事上面跟日本是军事合盟同盟的升级，跟菲律宾的部分是在南海的合作，可在投资的部分我必须说我认为日本跟菲律宾带了满满的礼物回去。那么美日非当然在这个声明当中你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共同对准的是中国大陆，所以就批评北京在南海破坏稳定，然后重申台海重要性，所以你现在发现南海是比台海要来的不稳多了。那么而且呢苏立文就刻意的去见了一批日本的记者，然后跟日本的记者强调美国不会让台湾有事这件事情发生，要稳住日本的心，可是苏立文凭什么保证呢？但你可以想象得到，就苏立文做这件事情希望稳住日本的那一个强大的想法，赖老师怎么看？
是这样子哈，如果说你组建一个军事同盟，或者是你组了一个多国联军，他要有效把你吓住了，然后你害怕了，然后你屈服了，你不敢动了，这个才叫做吓阻。
对了对了，
那如果说你根本不怕，你也不在乎，然后你更针锋相对，然后结果是我怕了，我退了，这个非但不叫吓阻， 这叫做自讨没趣，啊、哦，那也就是说自己把自己的脸丢光了。
所以他才要不断扩大他的同盟啊。
对，但是你一直扩大的时候，你只是一直被打脸，然后脸越来越丢，越来越往下沉。然后你在已经越做的时候，告诉全世界说，我一个美国不可能打得赢中国大陆。我现在揪团了，我揪了澳大利亚，我揪了英国，我揪了日本，我还是打不过他，因为他根本不怕我。那我这个美国的脸摆在哪里去啊？其实目前的情况就是美国的脸越来越丢尽了，因为全世界已经越来越瞧不起美国了，所以谁都敢对美国叫了。为什么？在乌克兰，俄国人甩你啊，照打，打得更狠。你说在以哈，美国人说以色列不要打，照打，然后甚至直接羞辱你这个拜登，你还是要武器要送给我啊，你武器敢不送吗？你不送我就在骂你啊，我就在打得更狠啊。然后现在他叫你伊朗不要打，伊朗说你什么东西啊，你说你叫我不要打我就不要打，
还是俄罗斯叫伊朗不要打，
对不对？现在是俄罗斯出来啊，那美国人跑去跟中国说，拜托拜托，你可不可以叫伊朗不要打，哎啊，你拜登来求中国去告诉伊朗不要打，然后你拜登啊，然后你耶伦跑到中国来说，哎，可不可以你叫俄罗斯不要再打乌克兰了啊，这个就是美国啊。好，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看啊，4月7号，他们搞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联合军演，5艘船，啊、哦，美国那艘船破船叫做滨海战斗舰，鼓吹叫做航母杀手。哎，台湾有一个缩小版的滨海战斗舰，因为美国的滨海战斗舰还是3船体的，台湾搞了一个2船体的更小，哦，但是是仿照美国做的更小的。滨海战斗舰叫沱江舰，然后也号称是航母的杀手啊，这个了不起嘛？那美国后来发现，哎，他这个滨海战斗舰设计错误。我记得在10几年前他刚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在分析，我说，这个舰设计错误，完全违反这个兵器学原理哦，这个简直是脑袋有脑洞才会设计这种战舰啊。结果你看。他出来以后，哦，当时吹嘘多厉害啊！台湾有一堆所谓的军事专家跟着美国吹得多厉害啊！吹到最后以后，台湾做沱江舰，后来美国人说设计错误不干了，生产线关掉了。我很负责任的说，滨海战斗舰的生产线关掉了，他现在是尽量用完了以后就丢了。
哦，所以结果那个南海演习，其中一艘船是这个滨海战斗
舰，就是滨海战斗舰，因为它是
唯一的一艘，
对，它是。因为它是白水海军，
那菲律宾是巡逻舰，
对，而且菲律宾是二手的巡逻舰。
那演习什么啊？
对，然后所以菲律宾要跑第一个，为什么？因为它开太慢了，如果给它跑最后的话，人家跑快的话，它追不上，那脸都丢光了，那怎么办呢？就由跑慢的人来带队，哦，跑慢的带队，然后这样大家跑。
我通常称这个叫做乌龟队长。
对我们在军队训练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想那个不要太累，我们就找一个最笨的跑、最跑不快的军官来带队。
团体跑步的时候，让跑开心，跑在前面。
对啊，乌龟队长啊。
对，我们就很开心，就说：“哎呦，他今天找哪一个排长来带跑？”那我们就说：“哦，这个连长不错，今天要放大家一马。啊”啊，然后他如果找一个很厉害的排长来带跑的话，
那就累了。
我们就惨了，今天惨了。今天那个一定掉队掉一堆啊！好，这个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因为他是编队航行嘛。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哦？美国纠团当天，解放军就宣布南部战区海空联合警巡。美国的演习一天就赶快结束了，潜舰都没来啊，还叫反潜演练呢？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你根本吓阻不了中国大陆。
或者他需要的就是那个 title， 就是美日非有一个军事演习。
对，
那这个军事演习内容有多么的弱都不重要。
对，不重要。
他只要有那个 title 就好
了。对对对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虚运故事。
这个叫骗外行人。
对，骗外行人，忽悠美国的公民。
你刚刚这样，台湾2300万人都被忽悠了、
啊。是啊。
然后我们再讲一个案例嘛，例如说他跟这个岸田文雄讲得很明白嘛。我们要把这个美日安保升级到最高的标准，我们的3星上将改为4星上将哦，然后再授权给他，然后我们的安保基于钓鱼岛。哎，我告诉你哦，现在海警船就在钓鱼岛12海里内。嗯，
那你看你美日有没有办法联合的把那个海警船给驱走？
你美国的军舰来啊， 你不是说美日安保基于钓鱼岛，而且呢，美国是钢铁般的这个承诺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你来呀、啊，你来看看呢、啊，绝对不敢。南海的时候，只要南部战区一宣布实弹演习、实弹射击，美国的航母就跑光，保证跑光，绝对不会留在南海的海域里面。那这个吓住我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讲的美日非讲说要有效吓阻中国大陆，这坦白说两个字，鬼话。
好，所以这个美日非啊，其实已经炒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拜登来讲，他有一个很大的政治收获，就是好像我在亚洲的盟友越来越多，你看日本也是我的盟友，菲律宾也是我的盟友，然后 AUKUS 这部分呢，英国跟澳洲距离太远，对不对？没关系，我把日本给加进来。所以他这一次很刻意的，日本美国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释放出来要把日本纳入 AUKUS， 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要纳入第二支柱了，就并不是核潜力的这个部分，核潜舰的部分，而是重心点可能放在其他的部分，
技术资源技术组，
就是对 对好，
要掏光日本，
他叫技术团队，
对，就技术
第二支柱，第二支柱
就提供技术资源，
意思就是说你日本的工业还不错，来帮我们这个工业来发展一下，
而且他们不让他参加第一支柱，
对，不参加核潜舰这个部分，
对，
所以这让你怎么去看美日非的这个合作，它有政治效果，其实对台湾的宣传也是多的。但问题是，如果按照赖老师刚刚的这个分析的话，其实内行一看就知道，你根本没有军事上面的吓阻力量啊。
本来就没有啊，不，它主要当然还是因为它的财政赤字太严重了嘛，军费不够嘛，它国防预算只增加1%，哎，那通膨扣掉是负的，
对，对。
所以他必须把日本拉进来，增加一点投入嘛。实际上这次主要虽然有这么多项目啦，可是最实在的就是他的军舰可以在日本维修嘛，啊，那为了让日本可以作为军备的维修厂，所以必须提升日本的地位嘛，所以必须要变成武器研发伙伴，这个是美国法律规定的啦，所以就在八个领域开放他进来啊。可是日本想要的不是这个啦，嗯，日本想要的是要提升他的决策地位，那美国都不放，嗯，啊，比如说是不是攻击性武器可以放，让我可以研发，不行，作战决策、战争主导权我可不可以参与，不行，
啊，那还不是正常国家啊？
不，表示是放老虎出笼啦，可是链子还在啦，啊，就是这样啦，那可是也意味着他的国力不足嘛。所以第一岛链要找一些人来加入了，
这叫做养虎为用。
对了，可是链子还是绑着。
对啊，
可也许那个链子拉长了啦，啊，长一点啊。那菲律宾，我觉得中国大陆，我是觉得中国大陆面对这个问题，美日非它是两个部分在处理了。它处理菲律宾就是普拉博沃去拜访北京嘛，然后还有越南外长跟国会主席去拜访北京嘛，
就拉印尼跟越南。
对对对啊，印尼跟越南坦白讲，在东南亚的发言分量远远超过菲律宾啊，这大家都知道啊。那面对美日，坦白讲就是中俄联手嘛，就是4月10号，大家不要只看到马英九了，你要看到拉夫洛夫了，
对，
对不对？
访问北京，
而且他就是要铺成5月的普京首访，对不对？就是胜选之后的首访。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势蛮明显的，而且你要知道啊，俄罗斯跟中国在军事上好歹是前3名啊，
对，
你日本排第几啊？嗯，所以美日联手跟中俄联手怎么比啊？嗯，而且你真的要中俄联手，如果是俄罗斯也开始进入太平洋，那我坦白讲，日本真的就整个被围住了。
对，日本反而压力大，
压力太大了。
对，
所以我认为日本也没那么笨。所以坦白说了，你可以看到尹锡悦去年一面倒向亲美，那岸田现在一面倒亲美，可是国内的民调都在下降，所以表示韩国人跟日本人还是聪明的啦，就是并不像台湾这样傻乎乎的啦。当然啊，你去看尹锡悦就很明显嘛，啊，国会选举可以输成这样，
对，好惨。
然后岸田现在的民调只有23呢，欸。对不对？所以就表示人家并没有把这个说这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哦，并没有真正增加了 日本人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个嘛，日本人要的是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美国不给他嘛，就是这样。
好，所以向龙，美日菲的这个峰会，我觉得确实对于日本来讲跟菲律宾来讲，岸田文雄跟小马可斯回去可以交期妻妾。哎，你看增加了投资，他们微软也要来投资日本了，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开放合作了，太空也可以开放合作了，超高音速飞弹也可以开放合作了，然后军事的军舰上面也可以开放合作了，哇，好多一起开放合作。然后呢，菲律宾也可以回去讲说，你看美国增加了很多对菲律宾的投资承诺。但是在军事同盟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是实的还是虚的？说是贺祖，但有贺祖的效果吗？
它有它实质的意义了。就是我们先看日本跟菲律宾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其实他们不应该彼此看着对方，因为那不精确。日本看自己的未来，应该先看一下现在的韩国。现在的韩国可能就是下一个日本，如果你继续这样子走。那菲律宾应该看着越南。越南最越在南海跟中国冲突最多的打过仗的是越南，
其实是越南，
但是越南
尤其是西沙群岛，
但是越南在这时候做的决定呢，跟菲律宾是完全相反的决定，就是海上的那些岛屿冲突没有那么重要，如何让越南呢打通它的任督二脉，能够呢跟中国接轨，同时跟中国接轨就跟整个欧亚陆块接轨。你想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好啊，
对，
你只要打通了中国之后呢，直接往北走之后呢，就开始进广西呢，进这云南呢，再往北走呢，就是四川，然后呢一路呢就往西走了。我觉得那个是战略思考的问题。好，那当然美国呢，美国给岸田文雄呢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安排，就是你知道岸田刚也提到，岸田在国内的声望创新低，可是美国给他的规格创新高。你知道这种呢，在外头最高，在内部最低的时候，你回来交其妻妾是没有用的。这跟尹锡悦是一样的。因此现在呢，美国虽然给他很高的规格，岸田这次呢，基本上面得到两样东西。第一个我说呢，就是他正式被挂接了，就是岸田以后呢，以后正式被挂接，就是他以后如果说他的墓志铭上面，他的最高职位不是日本首相，是印太副警长，这是正式挂接啊，就是因为副警长这个角色老实说，澳洲是做不起来的，因为澳洲的力量其实是很小的，
他的经济实力太低了，
他的军力也不能跟日本相提并论，所以这次拜登是为他正式挂接，胸口呢就挂着副警长，这个对他来讲意义呢当然是很大的。
日本敢去南海跟南太平洋吗？
那不会，就是但是、啊、不一定，我跟你讲，因为他其实不用
演习的时候可以出船啊，可是真的实际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内部讨论呐，
对，
你要修宪呐，
对、啊，所以就是内部讨论呐，
然后不会出，
对，
美国的所谓的同盟关系啊，其实是一种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他这一次就是呢告诉就是说呢就是呢日本就是说哎、欸、我的资金不够了，来你增加持股。就是增加你的股份，
我增资，然后恰特定人。
对，虽然你增资了，虽然你的股份增加了，但是你还没有决策权。
日本政府欠的钱比美国政府欠的还多、欸。
但是他是欠他自己，
对啦，
他这样并不是欠外
债，而不是外债，
他是欠内债。我们
美国邀请了一个策略投资人。
对啊，
其实就是这种概念，
就是恰特定人、啊。
其实美国在处理他的同盟关系啊，基本上面呢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他不行的时候呢，就叫大家去认股，他增资你认股，然后呢，但是决策权在他手里，那个决策权呢、啊，台湾人呢、啊，或者说像韩国，他们都不太理解，美日安保是很特别的关系。我说了，就是美日安保使得美国美军美国的任何人想要进日本再出来，日本是不知道的。
对。
就是我今天呢有一条独特的航道是完全由美军控管，我可以在羽田机场降落，羽田机场的上空的一个很大的范围，日本是完全管不到的，是由美国军管。所以之前大家讲过说，今天如果川普要到日本打一场高尔夫球，他从进去到出来了之后呢，不用跟日本通报，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在日本出现过，他可以做到这样。那现在这种的指挥权是不是有可能放宽？我还是怀疑了。我觉得美国对日本的放不会那么宽，可是这一次他达到另外一个效果，就是拜登跟岸田这两个难兄难弟会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因为在拜登在美国民主党的理解上面，岸田的前一任呢叫做安倍，安倍呢跟特朗普是一挂的，所以安倍就算现在如果还在位置上面，拜登也不会跟他亲近，但是岸田跟拜登是一挂的。岸田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个月你看到韩国大败，如果到今年底再看到拜登大败，如果拜登再败，岸田就垮。
有中间有个差距，
九月，
因为九月自民党总裁要改选，
没有错啊，他现在就在巩固他的自民党总裁啊。
请你放心，他现在已经把他内部派系全部清理干净了，
对，
他用政治现金案已经把他的那个可见的敌人全部都给
他声望很低，可是权力很稳固。然后呢，拜登给他受接，所以他暂时是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韩国大败，现在呢不只是跛脚，而是断腿。再加上呢，如果拜登大败了之后，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就全面的都改变。那你觉得菲律宾有意义吗？菲律宾基本上面呢，就只是尾巴最后的那根毛而已，它能够发挥的效用呢，终究是很有限的。对了，不管今天呢，在美菲的军事同盟讲到黄岩岛，讲到仁爱礁，或者说呢讲到钓鱼岛，我觉得日本或者菲律宾啊，只要想到一件事情，中国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登岛。没有登岛就已经是很大的妥协了，所以不要等到就是说中国去登岛，实际采取行动，
连破船都还没拖走。
没有错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在很多的问题的处理上面啊，固然我们循着西方的媒体宣传，把它讲的张牙舞爪的，好像呢不断在做军事扩张。台湾有这种调子人太多，我说他到底扩张在哪里呢？他基本上面是很保守的。顶多到现在为止还是用水炮而已，所以现在东北亚的情势呢正在改变。对中国来讲呢，现在就是静静的看这些情势的变迁，然后再做定夺，他不急。
毕竟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其实那变化才是真正关键。
不过你刚有提到苏立文，我觉得苏立文的讲话还是值得认真看到，因为苏立文呢终究是中国的战略对口。不管是杨洁篪，不管是王毅，要屁事密谈的时候，都还是苏立文。所以苏立文基本上面呢，代表的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当中很核心的位置。苏立文讲这个话还是有意义的。
好，那先谢谢亨汀造的董内啊，他说习大现在有多柔，以后万一逼不得已的时候就会更硬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云霞游，谢谢你的董内，他说国民党搞了百年的三民主义，现在又绕回来大搞民族主义，真是白活了100多年了。国民党长期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角度出发，现在生存困难了，又要拿起来这一个保命了。好，当然这里面谈的都还是马习二会的事情，不过我们稍微关心一下欧洲吧。你看到其实因为乌克兰的战场是越来越不利，所以泽伦斯基现在呼救的声音是越来越凄厉，就越来越朝着说你们再不给我军援，我们就完蛋了，就这样的话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而欧盟内部
他的民调也剩下2%多，大家都剩2%多，
对，欧盟内部也是乱成一团。你看到这个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波瑞尔，其实等于是欧盟的外交部长嘛，他说现在欧洲爆发全面战争不是幻想哦，欧洲要觉醒一下，不要再什么事情都依赖美国了。欸，这句话是真的想要走欧洲自主吗？而在我们看到《泰晤士报》，这在英国来说也是重要的报纸，它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专栏作家，他是专门分析军事啊各方面的啊，他就说北约不要再互相吹捧了，你们赶快面对内部一团乱的现实。那你也看到说呢，俄罗斯现在呢不断的空袭，其实现在新闻已经是越来越小，可是它的空袭力道是越来越强。可是它空袭摧毁基辅最大的发电厂，可是欧洲每一个国家都视而不见。你在看到的是泽连斯基现在呢跑到波罗的海，然后去参加三海高峰会，然后现在是要跟拉脱维亚做军事结盟。但问题是，我们都也知道波罗的海三国可能在军事力量上面反而是欧洲最薄弱的。怎么看待？
俄国对于乌克兰的民生设施的反击有它的正当性，最主要是因为它受到恐攻，那它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攻击，死了这么多人啊，然后它把箭头指向乌克兰，而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没有把在乌克兰的街头的人逮捕。 啊，那么移送到俄国去审判。嗯，这个部分里面是乌克兰就很难站得住脚。好，因为当时他们逮捕到这个凶嫌的时候是在边界线上，所以凶嫌被逮捕，接应他的人在俄罗斯内的人也被逮捕。他们从这个土耳其进入俄罗斯的时候，在土耳其的人埃尔多安也把他们逮捕了，所以已经逮捕了一挂了。那现在的情况是，俄国要求乌克兰把乌克兰内部接应的人这些人逮捕。那乌克兰没有这样做的时候，那普丁就开始对于民生设施实施打击。
我觉得不纯粹是这个因素，主要是你看到欧洲现在没有人在关心这件事。
对，但是因为民生设施的打击会对于整个乌克兰的综合国力反抗的力量，它会越来越弱。
对啊，
因为它的发电有问题了，它的供水有问题了，那这些会使乌克兰的军队要有获得这些物资的资源会显得越来越困难。那除了这些民生设施打击以外，就是把你的总体国力削弱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在战线上，那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守不住，它的炮弹供应不上，然后它的士气低落。现在因为已经快要进入夏天了，那土地开始在越来越硬化了，就越来越适合俄军的坦克装甲的大规模的攻击。那如果这些重要的防线被突破，以俄罗斯普丁他的新的战争概念已经不再是特别军事行动了，他要从他建立起来的这五个州再往外延伸几十公里到上百公里，那这样的一个小弧线啊，应该讲是大弧线，那这样的话连哈尔科夫都要打下来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会拉到这个第聂伯河的这条线上。
对，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俄军在准备一个大的攻击，而乌军的防线一旦破了，那就兵败如山倒。那俄国现在的打法是要歼灭你有生战力，再让你短时间内兵源补不进来，那这样的情形你乌克兰就完全无招架余地了。
那欧盟内部可能有很多人的喊话有用吗？
你讲对了，那也就是因为目前的战局越来越紧急，那么泽连斯基已经是跟就像你讲，他是凄厉的呐喊了，很凄厉啊，很悲伤的。
他也许声音不是如此，可以仔细看他的发言，是真的绝望的凄厉。
已经，因为他有可能他的身家生命也有点问题了，他可能要逃到海外去。可是问题是，他只能逃到美国，为什么？因为他如果逃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那俄罗斯的特工一定会把他全家都杀。
他可以逃到以色列，
他可以到以色列，爸爸妈妈在以色列，你都不要忘
了。而且他是犹太人。
以色列不会匹夫他的，以色列不会匹夫他的。
以色列跟俄罗斯关系也不错。
对，那所以能够匹夫他的就美国。可是在美国能不能保证他身家安全也不一定。
对。
可是只要在欧洲，绝对会被杀，保证会被杀。你看那个俄罗斯的那个飞行员，跑到英国去躲在一个小镇里面，一样被杀，而且被碾了。他先被近距离的枪杀，全身充满子弹以外，车子再把他碾过去两次。而且到现在凶手找不到，这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泽连斯基说，你跟你的太太，你们的下场就会是这样。泽连斯基现在是恐惧害怕啊，除非美国收留他，不然他真的是逃到任何一个国家，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他绝对会被杀。
他还有一个筹码，就说我要投降。
哦，这个。
那乌克兰杀他，
所以这样，所以这样，我觉得是真的不能够不关心乌克兰现在未来的那个情势。就是刚刚赖老师所说的，其实你看俄罗斯的打法，他真的不是以现在的四个州、五个州作为他的满足。
对，
现在看起来是真的要打到第聂伯河这一岸啊。那整个第聂伯河以
东，我跟你讲，可能还不止了，还有奥德萨了。
对，
如果是第聂伯河以东再加上奥德萨的话，那乌克兰根本就剩下一点点的农业州，真的。
连出海港都没有，
内陆国。
对，
我跟你讲啊，事实上，战争是这样的。普京在胜选之后，那他的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主任那个 Peskov 就说，现在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已经不是特别军事行动。
对。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不一定要保住泽连斯基，因为保住泽连斯基是为了和谈。所以以前他不会对他斩首，
对，
可是现在就不一定了。
2022年其实你看俄罗斯的攻法没有要斩首，
没有，
虽然西方都说他要斩首，但其实他
那可是现在俄罗斯的打法是，我就打出我的军事缓冲区，我自己守得住就好。
所以第聂伯河是天然的缓冲区，
那因为黑海舰队要保护不被攻击啊，所以他还会在奥德萨打一个缓冲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乌克兰换谁来当都一样，所以他已经没有要保泽连斯基的意思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所以现在才是进入真正的战争。嗯，
可是偏偏欧洲跟美国都疲乏了，
因为事实上就是你要投入极大的资源，
没办法再给钱了、
啊，然后也不一定撑得下去嘛。现在的状况就真的是这样。事实上，现在能够做的是美国跟中国联手介入，促成和谈。
可是拜登在年底之前，他不敢做这件事啊。
是啦，因为，可是我跟你讲，你最后如果是因为兵败如山倒，被迫投降，那也是败啊。你现在是在两坏中择一选择。
没有，他现在在祈祷上帝保佑他，可以在十二月发生这件事情。
不可能、啊，
十一月之前不要发生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拖不了那么久吗？
那个绍伊古在两个礼拜前去视察那个 FSB 的炸弹的制造厂。那个3000公斤的就快要出来了，
那就是有意的。
那3000公斤炸，就是你整个公用设施都会炸毁。所以，那你去想一想，冬天是9月到，乌克兰哪里撑得过冬天呢？所以你不可能撑到11月了。
所以，湘龙，我们是真的有可能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看到一个很戏剧性的乌克兰惨败的画面，而对全世界产生冲击耶。我们现在都不重视它，可是它真的是会在未来半年之内可能最大的事情。
就普丁要送给川普的礼物啊，普丁要送给川普最好的礼物，就在大选之前的时候看到乌克兰的崩溃。那个就是对拜登的最大的羞辱。
哦，这个会有影响。
就是对拜登最大的羞辱。
对。
让拜登在选前，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这么多的资源，最后是羞辱性的，而且欧洲的盟友会对美国深刻的不信任。所以你看，
你觉得波瑞尔的谈话就是如此了？
不只是波瑞尔谈话，你看北约的盟军司令，他是今天才在刚刚讲话，他就说，如果我们再不给乌克兰军援，俄罗斯会以10-1的优势 KO 乌克兰。乌克兰是个王国的，
阿富汗的
10-1
的仓皇而逃的记忆又涌现了两个
败、啊。虽然算我不知道他说的10-1是说伤亡率吗？就是以阵亡率来看的话是合理的，所以他都发出这样的警告。可是问题是今天呢，对于乌克兰的所有的援助，在美国的国内是无解的。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在欧洲内部也无解。
在欧洲的内部呢，也一样。最近我比较留意的就是德国的军改，但是德国的军改只是要巩固呢现在呢欧洲的现状。我们刚刚讲到波罗的海三小国，你说乌克兰难道你还指望波罗的海三小国吗？拜托，最近立陶宛最开心的就是德国的军队终于来了。立陶宛最开心，德国终于有军队到立陶宛去驻扎了。
这三个国家加起来的军力其实是比不过乌克兰的，
都不可能。就是说，他虽然他是北约的成员，但是因为他很敏感，他就在白俄罗斯边上，就在俄罗斯的边上，所以他有他的敏感性，但是在战略上面他没有东西守。所以呢，这三小国固然会叫，当然他过去被俄罗斯那些欺负过，这正常的。可是眼前欧洲的情绪已经不是美国拜登现在还有能力去处理的，因为内部情况不许可。所以我们看到呢，欧盟的外长博雷利的喊话，其实就是你欧盟必须要自己处理这件事情，欧盟必须要有态度。你德国、法国如果没有态度，不管你是要叫乌克兰要投降，或者要叫乌克兰呢，你要挺他打下去，你都要有态度，因为美国已经管不到了。
好，来，我们最后呢，谢谢黄凡的董内，他说怎么样看待叶伦访华没有任何的成果之后，双方的各种出招，比如说会议紧急下调了中国信用评级展望，以及呢美元对日元汇率突破了153，美国会不会在这次军事上面给日本松绑的同时杀狗吃肉呢？我这边要不要请教一下曾亮，你的看法？
我会议下调没有用啊，我们看到像高盛啊，还有
花旗啊，
我们都是在提高中国的经济展望。
对，没错。你看到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开发银
行都在提高展望，
然后高盛、摩根斯丹利，然后花旗很重要，因为花旗很美国。
对，
那他们都在调高中国大陆
的
经济成长率。
对，
所以
我认为没有用。
你认为没有用，对不对？我也认为日元这件事情可能关键点不是在对待中国大陆，而是恐怕联准会对于自己 恐怕都控制不住通膨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压力也非常的大。因为鲍尔是口口声声说要降息，我觉得他是这里面的最鸽派，而背后我一直认为他有政治考量。但问题是其他的委员们大家现在都是鹰派啦，因为都觉得你通膨控制不了啦。
对，没错，
这个可能才是日元。当然我觉得黄繁昌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看看。
对，不过我觉得日元的续贬是本来就预期到的，本来就没有人认为说以现在日本央行的态度，虽然他已经脱离过负利率了，可是以相对这么低的利率来讲，它还在持续的宽松状态，日元的续贬，不要说美元强不强强势，美元就算不强，日元也还是这个样子。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但下个礼拜我要跟大家请假一次，我要出去玩。
干嘛那么早讲？
下礼拜就整谭向龙咯。
好，
下礼拜见。
好，下礼拜见，拜拜。
Yahoo。